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6月11号，公元2010年7月2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大众加强学习佛法教义与现代教育。达赖喇嘛依次回答中国网民十大提问。西藏妇女会理事大会制定未来活动决议案。中共称西藏矿产将会缓解中国资源供需矛盾。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21号在位于印度扎姆克什米尔邦喇大克的努布拉三丹林寺向来自各方信众开示佛法，呼吁大众加强学习佛法教义与现代教育。达赖喇嘛昨天抵达喇大克首府列城的托伊斯机场之际，受到喇大克自治山区发展委员会首席委员长切仁朵基、喇大克佛教协会会长洛桑仁钦、喇大克寺院协会会长多丹仁布钦和努布拉地方议会代表努布加松的迎接。喇大克僧俗民众从托伊斯机场到努布拉三丹林寺排着长队，以传统方式隆重迎请达赖喇嘛尊者到寺院。在抵达寺院时，达赖喇嘛受到寺主、甘登寺座主、地方议员代表等的接待。从今天上午9点开始，达赖喇嘛在三丹林寺向大众举行为期3天的传法。在今天第一天传授文殊菩萨礼赞文之前，达赖喇嘛向在场的民众表达了慰问。达赖喇嘛说，这次能有机会到甘登寺做主的寺院与做主和僧俗民众见面，感到非常高兴。达赖喇嘛还向到场的喇大克为主的来自印度其他多地、俄罗斯、韩国等信众能够前来聆听佛法表示欣慰，并开示要以一颗虔诚的利他心听法，争取在日后得以实践。达赖喇嘛表示，
那这些是那种接引喜马拉雅的居民。
当今位于喜马拉雅山区的佛教徒都开始意识到，佛法不仅仅是每天诵经祈福，同时也要学习佛法教义。也因此，越来越多的佛教僧尼和俗家男女信众重视和研究佛法。达赖喇嘛还赞扬学习现代教育的各学校都在日益进步和改善，并强调在重视教育的时代，不仅要学好现代知识，也要研习佛法教义。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依次回答中国网民的十大提问，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一19号开始在喜推特上回答中国网民提出的十大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希望通过真诚的对话取得相互理解，并祈愿藏汉人民和睦友好、幸福安康。达赖喇嘛尊者在回答有关提问前表示，亲爱的中文网友们，很高兴能和推特上和你们直接对话，多年来利用各种机会和中国国内民众对话，但是因为时空的局限以及无所不在的封锁，交流范围往往很小，而自己注册中文推特仅仅几天，就有数千中文网友和自己建立了联系，可以直接收到信息，同时自己也能够在谷歌会问上看到近1500名中文网友的问题和表决。通过这种不可阻挡的进步技术来进行交流，让他看到真理必然伸张的前景。达赖喇嘛还感谢中国网民与他对话，并希望通过真诚的对话取得相互理解。截至今天，达赖喇嘛尊者在其推特上陆续回答了中国网民提出的最受欢迎的前4个问题。有关情况，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加今天接受本台专访时介绍说，
我们是透过中国的这个作家 公共知识分子王立雄先生呢，他担任了这个我们之间的一个桥梁的作用，也就是说他呢代表中国的这些王明也好，去收集这些问题，然后他把这个最关心的，也就是说支持度最高的十个问题呢提交给了我们。其实他们关心的基本上都一样，就是达赖喇嘛尊者圆寂之后，这个西藏议题会变成什么，西藏问题会不会变成是比较对中国来说是比较棘手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中国的王民最关心的议题了。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问题呢，比如说所谓的大藏区啊，所谓的这个工棚熊店的这些问题，然后就是说2008年西藏发生的这个抗议事件的状况等等。其实这个达赖喇嘛在他的回答也好，他过去的一些讲话开诚公布的，所以他的讲话都是没有什么隐瞒。
达赖喇嘛尊者在一起推特上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强调，即使他圆寂了，西藏流亡组织仍然继续运作和发展，西藏的政治事务要由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来做决定。达赖喇嘛承认他提出的中间道路受到西藏青年会和其他一些藏人团体的批评，但是 99% 的藏人仍然秉持和平非暴力路线。针对中国网民提出的关于大西藏的问题，达赖喇嘛回答说，大西藏或大藏区这个名词是中共统战部等强加于我们头上的，并重申藏人的诉求是语言文字统一的所有藏人需要有保护发扬宗教文化的同等权利，以及经济发展等的平等权利。本台记者问及达赖喇嘛尊者对这次网络交流有何总体看法时，财家秘书长表示，
达赖喇嘛非常乐意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达赖喇嘛一再的讲就是除了对中国政府的对话跟接触之外呢，他觉得对中国民众的一个对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达赖喇嘛觉得现在是一个网络的时代，透过这么一个好的平台能够跟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学生、这些王民跟他们互动的话，我觉得达赖喇嘛是非常非常乐意的。所以他从第一次的这个对话到这一次的对话，他对这些问题都是非常详细的，也就是说很认真的做了回答。
问及他个人是如何看待这种网络交流平台时，财家表示，
虽然中国政府对网络是有各种的这个限制了，不得让这些网民进入这个海外的网站啊等等，但是我想现在的这个网络的时代，您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控制这些网民啊。据我的了解，中国大陆有将近10万的这个 Twitter 的这个网民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这10万个人，有他们的这个朋友，有他们的同学，有他们的同事，有他们的亲戚。我想把这个讯息一传十十传百的话，可能把很多这个真相告诉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了。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网络时代把我们的这个真相告诉他们。
很多中国网民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回答内容感到满意，并将把回答内容传达给家人。财家秘书长透露，一位来自中国南昌的网民指出，他的爷爷在聆听达赖喇嘛尊者的答复内容后感慨不已。据介绍，达赖喇嘛办公室方面决定从本周一19号开始，每天将陆续推出两个问题的回答内容。
请继续收听新闻。本月16号开始，在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马纳里地区召开的西藏妇女会第10届理事大会昨天通过表决，制定一系列未来活动决议案后圆满闭幕。西藏妇女会30多个地区的约100名代表共同参加了大会。西藏妇女会会长格德卓嘎拉姆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为期5天的西藏妇女会第10届理事大会于昨天20号结束。大会制定了多项决议案，其中包括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加强宣传西藏问题，保护西藏生态环境，以及积极展开流亡社区的福利工作等。 卓嘎拉莫表示，西藏妇女会决定将对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及妇女被强行结扎等问题开展全面调查，并向国际社会进行加大宣传，寻求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支持，有力反驳中共政府无端指责达赖喇嘛尊者的所有言行，向中国民众为主的国际社会介绍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并加大宣传西藏问题，就西藏生态环境方面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加压力，停止北京当局在西藏实施的建坝等破坏生态环境的工程项目。卓嘎拉姆还表示，西藏妇女会也决定在今年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并举行各种佛事活动，祈愿达赖喇嘛万寿无疆，同时也决定一如既往地对贫困民众提供各项援助。据了解，西藏妇女会于今天21号在马纳里举办提高各地方负责人的领导能力培训会，明年22号将总结该组织之前进行下一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模拟大选结果。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称西藏矿产将会缓解中国资源供需矛盾，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中国政府从2008年开始在西藏首都拉萨墨竹工卡县建设的贾玛统多金属矿项目目前已正式投产，当局称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目前一期工程规模为日处理矿量6000吨，现已建成投产。这一矿井项目设计规模为日处理矿量15000吨。所以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主席郝鹏在投产仪式上表示，贾玛项目的竣工投产对缓解中国有色金属供需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际能源机构本周20发表报告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贾玛统多金属矿项目位于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是中共当局在所谓西藏自治区的八大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当地藏人于2009年6月20号举行示威，要求中共停止实施调水工程，停止掠夺矿产资源的活动。但是中国政府派出军警进行镇压，当时导致至少3人受伤。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丁一夫撰稿的文章《达赖喇嘛不是你的敌人》。
达赖喇嘛的5点和平计划这一中间道路的建议得到全世界的理解和欢迎，但是遭到中国方面的猛烈攻击。此后达赖喇嘛一直说他愿意对话，愿意解释，愿意谈判，也就是说愿意修改来达到能够符合协议的计划。而中国一方的反应则是越来越猛烈和频繁的攻击，把一切都攻击为变相独立的分裂计划，而是越来越倾向于对达赖喇嘛本人的人身攻击。中国人能够从媒体上得到的有关西藏的信息和评论变成了绝对的单一来源，那就是对达赖喇嘛的攻击再攻击。在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方面的任何海外信息和任何思考都遭到严格的封杀，包括互联网信息的封杀和操纵。在当今中国人的知识和信息来源方面，法轮功和天安门事件得到同样的封杀待遇。互联网上曾经泄露过一份黑龙江省政府网络宣传办公室的通知记录，详细命令网站如何封杀信息和操纵信息，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操纵有关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的宣传。这种攻击、封杀和信息操纵使得普通中国人对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的了解越来越隔膜，而在藏人当中积累了越来越深的悲愤。汉藏关系在中国政府这种宣传政策下正在走向更危险的状态。在流亡藏人社区，对中间道路的耐心正在消耗， 年轻一代不再相信中国政府会和藏民族和解谈判，很多人转而倾向于藏兴会的主张，与其求自治而不得，不如求独立。在谈到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攻击的时候，很多藏人流露出悲哀而痛切的神情。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